我们来看诗篇107，这是诗篇第五卷的第一首诗篇。如同我们在前面的105和106所说，它也是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开始的，只不过它的角度呢略有不同。107的角度呢是从个人的见证角度来说的，105和106呢是在讲以色列的全民，是在讲他们的历史，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怎么在他们旷野的时候带领祝福他们，那他们的悖逆神又怎么赦免他们，纪念神与他们的约，守约是慈爱，并满有怜悯，满有恩典，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是105和106的角度。107的角度呢就非常个人了，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借鉴的意义。虽然107他所说的对象呢是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所以他也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呢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也是神在基督里的赎民。所以这个诗篇呢一共他讲了四种的情形，四种情形他有个鲜明的排比的性质啊，然后他最终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哪四种情形啊。这诗篇的107的四节到第九节是第一种情形，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第二种情形，17到第22呢是第三种，23呢到第32呢是第四种。那这四种呢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四种的情形。那第一种呢是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处的诚意，就是路不知道在哪，或者说呢走歪了，走差了路啊，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呢我们总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未来，但是呢走着走着我们很可能会不知道前方该怎么走啊，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就是我没有办法得着供应了啊，就是我自己呢我因为迷路了它这个是一个形象的比方啊，就我们的人生的路走迷了，到一个地步无法在生活上以及无法在我的灵里得着满足，得着供应啊。这个时候呢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所以第八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饥渴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所以这里不单单是指我们在地上有形的供应啊，包括心理饥渴、心理饥饿，那灵里迷走迷了的神也供应他，那是更大的供应。所以第四和第九节讲的这个情形，这个结构是人有需要苦难中哀求，神搭救，人赞美因为神的奇事和慈爱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在后面的三个里面同样的反复了，但是起点的原因都不一样我们再来看那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是哪种情形呢？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种人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十一节是因为他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这是指我们看见了光而拒绝光是我们骄傲，是我灵里的骄傲了，就是我一定要往自己的路走，我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样，但我不听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就像我们对一个人跟他说这个毒品是不好的，不要吸那他说我就是要做他知道这个话，但是他拒绝听，他一定要往前走，那最终呢就会走到被困苦和铁链捆锁这非常形象，因为我定义要走背逆神的路呢，就会越走越没有路可走。所以到第十二节呢所以神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呢，第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然后第十五节，又是因他的慈爱 称赞他。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呢，神不是一个定罪的神，神是一个施拯救的神。什么时候抬头呼求他都可以。我们可能因为自己走迷了，可能因为自己的悖逆，我走到黑暗里去。重要的不在乎原因，我们不用去追究那个原因。我们要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行转过来，就要抬头在苦难中哀求他，要呼求他的名，这个是最最宝贵的东西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去看这个祸患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死因坐在死因地里的人啊，怎么该受惩罚？神也不是为了惩罚他而使他临到这些事啊。所以第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是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就使人谦卑下来，能够呼求神的名，以至于神的恩典能进来，他们可以为神的慈爱而称赞他啊。因为只要违背神的律，就是有后果的啊。第十七节呢，往后呢，又是一种情形，叫欲望人啊，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啊。欲望人的意思呢，就是他也没有，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就是他行己路啊，觉得我这条路是对的啊，然后走到一个地步呢，因为罪的原因啊，他要受苦楚了，而且可能这个苦楚深到一个地步，甚至厌恶食物啊，临近死门啊，这个我什么样的情形我不能想象，也许甚至抑郁了啊，甚至更糟糕的情形，但是呢。一样的，重要的是十九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所以一样还是要抬头哀求，还是要谦卑来到主面前求他的恩典啊。那同样的到二十一节呢，我们因为耶和华的慈爱称赞他，因为神拯救医治带领他们脱离死亡。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又是一种情形。这种情形呢，是我们也经常碰见的，就是做生意啊，就是我要在地上呢，按我认为好的方式来生活，那就是海上坐船，大水中经理事务啊，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不一定说就是做海上贸易的才是做生意，就是我们做一切的事，可以是地上的，可以是海上的。甚至可以是无形的资产的交易，那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的情形都是一样，就是未来不可测啊，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在人手里的。所以这一类人呢，他的特点就是二十七节的后半段啊，他们是依靠智慧的。谁的智慧呢？自己的啊，就是当我们依靠智慧想去为自己谋幸福谋财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适应第四类人，那就一定会碰到一个情形，这就是大风浪来了，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非常形象啊。就是当我们进到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形，一会儿是高山，一会儿低谷，没有办法控制啊，而且。甚至呢，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酒的人。他在这里用一个就是像船的情形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追求财富啊，追求地上的地位呢，其实就像在海上行船一样啊，因为我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来。真正的风浪来的时候，我可能会高山低谷，大到一个地步，我无法承受。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二十八节要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神就把他们从祸患中领出来。哈利路亚啊！二十九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港口。同样的道理，人也愿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称赞他。这四组对比呢，我们发现结构虽然几个不同的情形，有走迷了路的啊，有因为自己的骄傲一定要选择跟神反方向的路的啊，也有自己的欲望不知道正确的路在哪 到一个地步，甚至临近死门的，也有因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想要去追求我认为好的财富地位的，最后因为完全无法控制未来，到一个没有办法走下去地步的。但是呢，无论什么情形，方案都是一个。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复讲的，任何的苦难其实钥匙只有一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了，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敞着脸到神面前去求他的祝福，去求他的恩典，这是我们唯一的解决方案。在诗篇的107虽然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但这个道理应用在每个人身上都非常的好用啊，这是为什么105和106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但到107呢就非常个性化啊，讲到我们每个人，我们很可能都能够对应到这四种情况中的某一种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想我，哎呀，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没必要去埋怨，也不用去忧虑，我们要做的就是回转呼求他的名。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回转，接受救恩，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也求你把我从这苦难中带出来，神就必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从33到最后到43呢，他就总结了神的形象啊，神的形象就是慈爱，就是祝福，而且呢，我们看见呢，我们是因着自己走到这个境况里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抱怨呢？这34节讲，这肥地变碱地是因其间居民的罪恶，是因为人的恶啊。我们看刚才看见这四种情形，没有一样是说神让人变成这样，都是人自己要，我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我要就是要走自己的路，那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我们呼求神。但是神是一位特别有慈爱的神，他不但没有纪念人的罪，不但如此呢，他在人回转，他赦免人的罪之后呢，他还大大的祝福他啊，就是35一直到43，我们看旱地变水泉，建造可住的城邑啊，栽葡萄园，享所出的土产，啊，生养众多，啊，然后他把穷乏人安置在高处，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或者需要攥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呢？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交给主的呢？求主给我们这样坚定的信心呢，让自己全然信靠他。哈利路亚。